今天呢，为了这种这个时间呢，本来有两段的经文啊，我们就啊不念了。教会定给我的讲题是啊，今天崇拜呢是一个家庭的培灵主日。为什么我们要讲家庭呢？啊，我们从一个人类学跟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呢，家庭是人类社会里面呢一个最基本的单元，一个最基本的群组。我发觉呢，如果你要一个社会稳定，一个国家稳定，你必须要有健康的家庭。很多社会的问题都是家庭的失调出问题，产生社会很多问题，离婚的问题，同党的问题啊，或者是我们现在所谓这个啊留守儿童的问题，留守老人的问题，都是因为这个啊家庭的失调产生。教会也是，如果我们要教会兴旺，我们发觉呢，不同人生阶段、不同年龄层的人呢，他们如果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个位置给他们侍奉或者是受造就，他们就能够呢带他们同年起这个群体。港丰堂起初的时候呢，我们是只有头跟尾，中间呢是一个缺环，就是少年人、青年人很少。但是我们发觉，如果你向儿童来布道传福音，慢慢他们的家长就来了，有夫妻团契了，慢慢他们的爷爷啊、奶奶啊，或者是姥姥啊、姥爷，他们也来了，老年工作都来了。一个健康的教会是有健康的家庭，所以我们发觉呢，讲到家庭是一个教会里面呢，无论是布道或者是培灵方面呢，重要的信息。其实人类生活一直所追求的就是建立一个温馨、和谐、幸福的家庭。有家庭到家园，有家园到家国。我们中国人翻译这个 country 或者是 nation， 用国家或者是家国。可以看见呢，这个家跟这个更大的社会，这个政治体呢，都有一个关系啊。所以犹太人说呢，有一类人不用下地狱的，哪类人呢？就是他家庭里面呢不幸福破碎，有一个是好像河东狮一样的太太，因为他生前已经受够了啊，所以下一世他不用下地狱的。家是一个爱恨交缠的地方，在圣经里面呢讲的家跟我们的家是不同。本来家是一个是有爱交流跟分享的地方，但现实上呢，我们发觉家呢很多时候是一个是非之地，有很多这个暗涌，有很多的斗争，而且是令人受苦。你在公司里面受苦，你觉得为这个salary 没关系，但是你在家里面受着一个你所爱你的人给你一种痛楚呢，这种苦呢是很难受的，挺难受的啊。圣经里面讲的家呢，家是上帝的创造，神造男造女，设立婚姻制度啊，让我们有安居乐业，有安定的生活，有和谐的生活，有这个积蓄，有分工，有分责，有享受，有付出，这才是一个家。家里面有爱的交流啊。今天我要用圣经里面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约伯啊，他的家庭经历了很多家庭从未经历过的事情，但是神怎么样重建他、恢复他， 恢复他的生命，恢复他的生活，恢复他的家庭。我们没有约伯这么惨，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一个这么惨的人，他还能够走出他家庭里面的破碎困境。何况我们呢，至少有一半呢家庭没有遇到这类的问题啊。这个家庭本来是很蒙福的啊，我们可以说是落寂生悲啊。这个家庭的主人公是约伯啊，他是人类历史里面呢罕见的啊经历啊，他那种苦难是罕见的。然而神要借着他这种经历呢重建他的家庭，而且重建他的生命，转化他，恢复他的家庭啊。我们啊，首先呢，一个蒙恩蒙福的家庭呢必须有一个正直的一家之主。如果以一个核心家庭为例呢，这个做丈夫的应该是好像家庭里面的啊祭司一样，为家庭来守望，而且他是以身作则做榜样，影响家里面的一个人。圣经讲到约伯就是一个人，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他完全正直，正直就正直了。为什么是完全正直呢啊，就是说他是很坚持，坚持到一个地步呢毫不放松，不会说某一些是领域里面呢就放松一点，这样才能够叫做完全正直啊，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三样事情呢是约伯生命里面三个重要的属灵植树。如果说我们要我们的家庭蒙恩蒙福，我们要做这个家庭里面守望的人，我们做这个家庭的祭司的话呢，我们要操练我们在这三方面，比较消极被动，而且是第一步是远离恶事。在我们工作里面，在我们的娱乐方面，在很多方面，我们很容易受到这个试探试炼，我们要远离这个恶事，不让撒旦留地步，不让撒旦呢是挑战我们。以前中学的时候，我念这个英语的文法呢这个 grammar 文法，就有一句的范句，就是这个例句，这样说 If you resist the first temptation, the next will easy be overcome. 啊，我忘记这句范句究竟要讲哪一个动词还是什么，但是这句呢跟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很有关系，就是说试炼试探来的时候，你不要说啊打开你自己的怀抱说随便过来，放马过来，我不怕你，不要挑战啊，挑战这个撒旦啊，或者是放松自己啊。我们说如果我们落在这种情况里面呢，一点不能放松啊， resist 抵抗第一个试探，然后你有这种抗体的时候，属灵道德的抗体的时候，第二个试探来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容易胜过你。 If you resist the first temptation, the next will be easy to overcome. 然后是敬畏神。我觉得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怕神，如果怕神呢，我觉得他们的思想言语行为不会这样，侍奉的态度也不会这样。中国人有句话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如果我们基督徒觉得神是在我们头顶三尺看着我们， 我们今天是完全不同。我们惧怕他呢，是看到我们不好的东西，一棒子就打下来。你说，哎，那个是传统信仰迷信。但是如果我们第一理路律法里面的东西都不能够有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超过这个，我们有走第二理路呢？敬畏神。很多人是无法无天，目中无神，他们才会讲这些话，做这样的事情。远离恶事，敬畏神，才能够道德生命里面完全正直。你要生命完全正直，被神称为一个朋友义人，你必须要远离恶事，敬畏神，然后呢，你就能够被神称为正直。你正直不只是在内心，你是在行为上，你的家人完全清清楚楚透明的看得到。所以约伯呢，是整个家庭无论在经济上在属灵上的支柱。如果你要影响下一代，将信仰将价值将品格传下去的话，唯一的方法是怎么样呢？是你生命表现出来。年纪大呢，看什么东西都觉得跟自己关注的事情有关。啊，我不是刻意去看很多电影，大家知道啊，但是我常常就一开电视，扭开电视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讲到要用的电影材料了啊。我要是看到这个麦兜啊，他的妈妈叫做麦泰啊，麦太太啊，他这个麦兜呢，那一集就是讲他怎么样成为一个是福尔摩斯一样的侦探。原来他妈妈带他到菜市场买东西的时候，怎样去格价啊，他就学到很多东西。原来婆婆妈妈的东西，我们不知不觉呢就传下去，影响下一代。但有时候呢，我们不经意婆婆妈妈的东西就传下去，好的，我们刻意要传下去的东西就传不下去。这要营造这个气氛，而且呢是刻意来培养这个价值才能够传下去啊。有一句话这样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啊，没有好的见证呢就不能够啊传下去。约伯作为一家之主，他不只是像一个君王一样来控制这个家人，乃是像先知一样呢用神的话语来督导家人，来引导他们。如果儿孙做错呢，他用神的话语来责备他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他也像一个智慧的教师一样，用诸般的智慧劝导他们，辅导他们，点化他们。他更是担当一个祭司的角色，常常为家人来献祭啊，旧约的献祭就是敬拜，就是感恩，就是守望，就是祷告。但是你说谁做这个事情呢？本来作为一个核心的家庭，一家之主是丈夫，但是现在呢，很多弟兄，很多丈夫是扶不上笔啊，真的很烂啊啊！广东话说一劈雷啊，那怎么办呢？有时候这个妻子呢就可以担当，有时候呢两夫妻也不行，儿女长大反而是儿女呢是蒙恩以后呢很看重家里面的属灵情况，有时候是啊公公婆婆奶奶爷爷啊。 其实圣经里面就是说，谁属灵生命强健的话，谁就担当这个角色。谁有这个属灵的看见跟这个属灵的负担的时候，谁就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不能够说我的丈夫不做啊，所以我们家里面就没人做，丈夫不做你做妻子的做，妻子不做孩子做。有时候有一些家庭呢，公公婆婆两代跟这个媳妇两代不和，孙儿做这个祭司的工作啊。圣经继续说，就是啊，约伯的儿子按着日子在自己家里面摆设筵席啊，而且呢请他三个姐妹呢啊来一同吃客。看起来呢约伯第一个家庭呢是挺蒙福的啊，经济没有问题，而且有条件天天宴乐，按着一日子来宴乐。但是我们看见灵性就一般了。一个爱主属灵的人，甚至做牧师做长老，他也可以有一些不爱主背叛的儿女。我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啊。而且喜乐团契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啊，来找我谈，他的儿子是龙牧师，以前在我们当中这个一位牧师，跟我中学的同学啊，我后来才发现啊，他说希望我跟这位中学的同学在传福音。但是我看见他爸爸妈妈是一个很兴旺教会里面当长老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爱主不一定我们的价值观能够影响这个下一代。这里呢他们的孩子是很贪玩啊，很多派对，天天都有派对。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按照日子呢是按照当时占星术看这个历法啊，有不同的节令或者有不同的神诞，人家庆祝我们也庆祝。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呢，那就更有问题了。就是说他不只是贪玩开派对，而且是迷信，按照这个社会里面的风俗来有这个筵席啊。所以难怪呢这个约伯呢在这个宴乐之后呢要求他们自洁，而且是为每一个人呢是先燔祭啊，恐怕他们犯罪啊，离弃神，约伯常常这样做。旧约圣经里面呢有几个人呢特别提到祷告，很小的祷告，祷告很有力。其中一个人就是约伯，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的榜样。他常常怕儿女是得罪神，常常献燔祭，是很严重而且是很全面的一个祭，为要为他的儿女来赎罪。这样提醒我们呢，是不可以在安逸中不知不觉底下来犯罪。我觉得一个人呢有自知之明呢是非常重要。哪怕你是啊输在起跑线，但是你输在是牛皮灯笼点来点去都不明呢，就一生人都输。你输以后呢，你看见自己是输了，我要努力，我要奖金，那你就不输啊。我们这几天有这个奥运的这个中国的选手来访问，其中那个拿第三名的人呢，哇非常好，很励志，他用这个雄方之力啊，这个我现在讲到也是要用这个啊洪方之力啊。 啊，真的啊不容易。但是他很鼓励，他很 positive 啊，对各样事情很 positive。我觉得人最怕的不只是没有先知先觉、自知之觉，或者是后知后觉，而是不知不觉、无知无觉。像约伯的儿女们，他就没前途。如果有自知之明，在上帝里面，在圣灵工作的光照底下，你发觉你自己不够，不单止不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也连自己的良知也通不过的话，你在神面前是谦卑下来，你就有前路前途啊。很多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忘恩负义；有很多人身在祸中不知祸啊，是沉睡迷醉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担心的不是他生意成功不成功，他的事业顺利与否，他的婚姻、他的儿女健康与否。我觉得我们第一个关注点要守望，为他们祷告，他们爱主吗？他们认识主吗？他真的会改，在神面前生命改变吗？如果有这一点呢，这个人有前途，这个人就一定有一天上帝会改变他，改变这个人的生命啊。敬畏神蒙福的家庭会不会经历这个困难啊？下一章这个啊信息简报啊，这个敬畏神蒙福的家庭会不会经历困难跟考验呢？上帝的考验有时候是借着儿女的破口来试炼我们。从圣经来看呢，约伯面临的考验呢有几方面。第一，儿女厌落犯罪，儿女跟他的信仰跟他爱主的程度是不一致。你不要说啊，我跟我结婚的配偶呢同样是基督徒，同一起受浸礼的，所以我们的婚姻应该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基础上。有一本书叫做 Spiritually Unmatched Couple， 就是说在灵性上大家不符、不匹配的、不相配的夫妇。大家都是信主，但是大家爱主、认识主的程度、委身的程度是不一样。这可能会构成将来在婚姻上，在一些很底线、很重要、很基础的价值判断上呢，有一个分歧呢。所以夫妇要追求婚姻、家庭上的和谐，而且是幸福的话呢，夫妻在属灵上应该追求这个步伐是一致啊。这个除了儿女犯罪啊，成为这个撒旦试探一个攻击一个破口啊，为什么上帝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呢？如果好像约伯记第一章这个故事一直下去，那就好了，就证明啊，一个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他的家庭无论如何都蒙神祝福的。为什么要经历几十章里面这种痛苦的经历呢？上帝可能知道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生命的深处有一个弱点，在他的暗处有一个弱点。如果这个弱点是通过试炼来粉碎的话，这个人的生命会建立得更坚强、更无瑕疵、更好。所以你不要说上帝为什么你容许这样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生命里面呢？上帝有他美意。如果我们看约伯记没有看到最后一章呢， 这个不是不完整，我们不能够看见原来经历试炼试探的人，上帝会保偿，而且是回报他啊。这个苦难终于来到了，来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的家庭崩解啊，这个家庭里面呢，家财散尽。其实一个人拥有多与少不是一个问题，失去所有的也不是一个问题。上帝要恢复他呢，啊，是恢复他在世人当中的见证啊。一个人失去呢，最主要是他失去拥有那种失落感啊。我本来是每早餐、午餐、晚餐都可以在酒店里面吃饭，一天呢最便宜都要用1000块的。我本来住的环境可以不同的，本来我出入呢啊可以是坐自己司机的开的车的。我现在65岁呢啊，享受这个绿色的八达通非常好。无论是电车、小轮、巴士，什么都是小巴都是2块1块多。有一次我要到元朗屯门那边很远去讲道，用那个绿色老人这个八达通一拍下去，都2块，哇，2块就能够从这个香港中环跑到元朗总站到总站，哇，香港政府真的很好啊。有时候呢，我们需要特别在经济这个波动的时候，能上能不能够下呢？你必须要生命里面呢知道什么是底线，能够有吃的，能够吃得下比吃什么东西更重要，能够有脚比有没有鞋子更重要，有身体比穿什么更重要。马太福音里面呢，如果我们学耶稣所教导为我们生命花底线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储卑贱，卑贱储丰富啊。另外呢，我们看见这个儿女都死去了，很悲伤。我是很喜欢小朋友的啊，看见小朋友受苦我就心里面挺难受。所以有一次呢啊，我还没有退休以前呢，看见一个新闻，就是有人这个虐杀这个小自己的小孩，还是这个另外人家的小孩，打到这个婴儿是所有的骨都断了，这样死。我忍不住在讲坛说讲了一句可能要收回的话，我说这个人应该下地狱，地狱有最深的地方，他应该去到那个地方。后来呢，有一个不知名的人写一封信给我，其实我猜到是谁啊，这个人是做辅导的啊，他就做辅导的，最坏的人都有机会啊改变，都有拯救。他说：“牧师，你的观点太……”我说：“我是从一个很疼爱小孩子这个角度，看到一个小孩子受苦，我真的人性里面至真的地方我就爆发出来了啊！我忍不住说，有地狱的话呢，这个人应该下到地狱最深的地方去。”我在飞机啊，美国回来的时候睡不着哈，所以断断续续呢看了4部电影，华语的、英语的、日语的、韩语的。因为我很关心年老跟小孩子呢，我看到每部电影都是讲到怎么样去为下一代付出跟这个爱啊。这个 MC Tim 昨天晚上在一个音乐会见到他，今天没来哈啊。通常我讲 一部电影讲不出名字呢，他听闻到就会替我找出这个电影的名字出来啊。那有一部呢是这个洪金宝的啊，洪金宝他是中央警卫，但是他唯一的孙女他看不住丢掉了，他的唯一的女儿跟他关系断绝，他要去保护另外一个小女孩，来寻回他那种失去的东西。有一另外讲到一个英语片呢，讲到一个俄罗斯黑帮呢，他是向英国的军情六处啊出卖这个洗钱这个名单，然后为要自己的儿女是不被黑帮杀。这些电影呢，我看的时候我特别注意的观点就是讲到两代方面，很多人都是为着下一代有生存的机会，而且对下一代的爱而付出，而你死去呢，这种伤痛是难以排遣的。妻子见弃啊，自己身患重职，朋友责备啊，他所有东西都失去了。不像陈水扁啊，他叫什么，输剩下钱是吧，啊穷啊，穷的剩下钱。搞一阵子我看这个电视有一部电影叫做 All is Lost， 是一个影帝罗伯列夫，他讲到他坐这个一个帆船在洋海当中遇到风暴，所有经过的游轮呢看不见他，他放弃啊，沉在海中的时候突然听到这个直升机寻找他这个灯光，他在影片最后的时候浮上水面。本来这个人是 All is lost， 好像这个电影的名字一样啊，约伯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看42章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还他一个家，也恢复他的生命跟生活。这种改变在什么地方呢？啊，我的孙儿啊，这么小已经要背书包了，他背书包很开心啊啊！刚才有没有一张他在念人体解剖学啊？因为我的女儿跟女婿都是大夫，所以他不念恐龙啊、公主的书，他现在已经给他念人体解剖学了啊，让他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啊！你们都不够他来争的啊！他的转变是在乎一念之间的信心。弟兄姐妹，无论你现在在家庭里面呢遇到什么情况，你有一个是背叛的青少年的孩子，或者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或者婚姻面对什么困难，神的改变要借助家庭里面有一个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是这个一家之主，就是这个属灵做守望的人，这个人就是你。如果你在神面前回转，而且是重新对他产生信心呢，神的工作就要通过你的生命来改变你的家庭，改变你的家人。圣经讲到约伯的回转，他是从朋友的不信任这难中回转，停止争辩，他是从内心的不明白苦读中回转，不再苦读，他是从上帝的不回应而且是诘问中回转，谦卑下来，他是从自己的不择计无知中回转，默然等候。另外一个改变就是 他开始为别人祷告。你不要看清这句话的背后的含义。本来他自己已经苦了，他觉得他跟上帝的沟通也是沟通不来，祷告没上帝听。但是第一，他能够祷告。如果我们在怨恨上帝呢，你不能够祷告。就是说你心里面没有心情祷告，上帝你为什么容许这些啊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当你祷告，你就开始走出这种自我中心，看见上帝的盼望能力，而且改变的可能性。另外呢，他是不是为自己祷告，为自己来啊这个诉苦，他是怎么样呢？为别人祷告。我觉得这个含义呢，就是说他离开了自己的自哀自怨自叹自怜自大自义，他脱离了自我中心。弟兄姐妹，我发觉很多时候呢，无论我们在家庭或者是在教会在公司在学校里面，我们遇见的问题是可能因为我们看不清楚自己究竟我是怎么样一个人，上帝给我的恩赐是怎么样，上帝在人生这个阶段里面呢，托管我的东西是什么样，他要我做的是什么呢，我们不清楚。你知道我们是非理性的而且不属灵的蛮动啊，自己去找方向。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不见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有时候是我们过分信任自己，信任别人，信任环境啊。我们需要从这些事情的当中回转，才能够得到上帝的赐福啊。上帝的赐福是圣经说有的要加给他，无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但是圣经也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啊，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也是个觉得整个天塌下来，怎么我会进到一种人生的境况，好像我看不到前面该如何走，现在的困境是怎么样走开出来。我自己也是经历过这件事情。但是你不要忘记，上帝是信实大能的，听祷告的，他有恩典有怜悯，他容许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啊。这对他的怒气不过是啊转瞬之间啊，一夜之间虽有哭泣，但天亮的时候他必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他不仅仅是一位连有的都要夺去的上帝，他是一个我们没有的时候他会加添我们光彩的上帝。我们所需要的在他面前回转，而且是将我们的视野从自我中心转怀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更多人比你更惨。我们看见叙利亚啊，那个最近也是两兄弟啊，一个生还，一个是诈死。生还那个是从没有哭过，因为那个 trauma 那个震撼太大。我们看见从这个北从这个特尼西亚就经过地中海到那个希腊还是土耳其海边死的小孩子，心疼得不得了啊！上帝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呢？当我们疼的时候，我们就忘记自己原来我们经历所受的事情是这么微小，好像刚才的试过一样啊！上帝会使到我们满足的， 好像上帝令到约伯的遗憾变成这个满足。在财务方面呢，约伯先前失去所失去的，现在上帝是加倍的赐予啊。你看第一章跟最后那一章来对比呢，在财务上他是加倍的啊，但是儿女的数目不却是一样呢？为什么儿女不加倍呢？啊，原来儿女不再多，是在乎这个啊数值。拿俄米有他的啊叫做路德的媳妇，一个就够了。但是你有几十个孩子啊，到你老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是排礼拜一才是我的，礼拜二是你，你没空就找你的啊这个女佣来看我，这个老人家好像踢球一样踢来踢去啊，孩子不再多，在乎什么呢？在乎他在属灵上有没有这种素质。我们看见圣经呢，约伯的女儿呢是人家称赞她很美丽，我相信这种美丽不只是在啊容貌上，而是在生命上。为什么呢？约伯是经过苦难然后蒙上帝赐福才有这些孩子，他的生命跟以前的生命不一样。以前约伯说我风闻有你，现在我是亲眼看见你，亲眼看见上帝以后，他的生命经历改变了他的儿女啊。约伯呢，他的病得到医治，而且能够看到世代同堂。诗篇第128篇说，能够看到儿女的儿女是一种恩典啊，而且呢人人都会老啊，然后我们都要走这个世人当走的路，但是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这并不是一生的终结，我们应该在还有时间，我们头脑还清醒的时候，现在人口老化，这个是教会要注意的问题，将该留下的留下。就是说有些心里面的重担呢，心里面的仇恨呢都要放下，物质的东西带不走的，我们分配怎样留下，该带走的带走。什么是带得走？我们为神国奉献的时间金钱，坐在人生命上的所结的属灵的果子都能够带走，你要将你的注意力放在这方面，我能带走多少向主来交账呢？将该忘记的都忘记，将该释放的释放，以知道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去见主和交账啊。最后呢啊，神设立这个家庭是要我们按照他的计划心意来生活行事，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按神在家庭里面的旨意，我们啊见证神的爱。以弗所书讲到基督与教会以爱的牺牲爱的顺服来互相作为祭献给对方，能够成为家庭里面夫妇啊家庭里面每一个成员的学习。家庭里面呢我们要设立祭坛，献什么的祭呢？牺牲付出就是一种祭啊，顺服也是一种祭，顺服就是将自我摆下，为着我们所爱的，我们愿意放下啊，不计较，不埋怨，常常祷告守望，常常提点教导，而且在他们生命中以身作则。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家庭当中设立这个祭坛， 这个祭坛除了是家庭崇拜以外，更重要是献上爱的祭。这个爱的祭是有人是牺牲付出，有人是放下自我，彼此的顺服。现代有一个很出名的文学家叫做冰心，小的时候很多人都念过他的《祭小读者》这本名著。我觉得最感动人的一句话，也令到冰心老人成为一个现代文学家的一段话，就是他这样说，他的孩子问他的妈妈，就是说妈妈，你为什么这么爱我呢？他就说，不为什么，只因为你是我的女儿啊。我就用这个呢去回答我的孙儿，而且我的孙儿就像我跟师母说，老老老爷北方人不叫外公外婆的，老老老爷，你为什么这么疼我们啊？那这个老老跟老爷就跟他说，因为我疼你的妈妈。为什么你要疼我的妈妈？因为你的妈妈是我的女儿，所以我疼她。其实上帝也是这样，上帝跟我们没有血缘的关系，所有人他都是他的儿女，所以他爱世上的人，他不因为我们的背景，不因为我们的教育背景，不因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多少，他无条件的爱我们，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儿女。我们向上帝展示的这种爱，去爱我们家里面的下一代，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将这种属灵的传承传下去，影响他们，好像约伯第二个家庭，第二个这个家庭里面的儿女一样啊。求主帮助我们，我希望呢你今天来不是来听我的普通话有多标准，而是谦卑，不要通过我的有限的表达呢来接受神的信息啊，固定的来支持这个团契。愿主赐福各位。